各位社长，我们上一次的这个三个序里面啊，我们看翻到这个背记九，那么看参考资料的一之一啊，参考资料的一之一。这个参考资料呢，我现在编这个一之一啊，是这个意思，就是第一卷。我们这一部这个《傅红记》呢，一共有十卷。十卷呢，而且分这个卷上卷下，对吧？啊，一共有十卷。那么我现在的一之一啊，就表示是第一卷的这个第一个参考资料，啊，所以以后可能都会一之一、一之二、一之下去。然后第一卷完了以后，到第二卷的时候呢，就写二之一，啊，二之二、二之三，这样子下去。因为参考资料会很多很多呢，将来各位拿回去了以后呢，可以一卷呢，啊，把它定起来，一卷把它定起来，这样次序啊就不会很乱啊，找起来容易。背记九啊，第六行说：别行横穴，无作四门，为前只因淡中，而四千呢，啊，为复比较。那么这几句话呢，一定要再用这个补充的资料啊来加以说明啊。他来了，这个有的是因为路远啊。还有吗？参考资料还有吗？啊，这一份给他，只好这边了。上个礼拜没有这个把这几句啊讲得很详细啊，那么我用补充资料来加以说明啊。看这个补充资料一之一啊，这个资料是法华玄义啊，就是妙卷啊，卷十下。那么大正藏是在33册啊，810页的上来。各位拿回去的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的那个汇集本啊，绘本是在下册的1350页。那么另外有一个版本汇集本啊，另外一个版本是止观实践堂的啊。那么胡学长，你那个好像是4000，是页码是加起来的，你跟我一样是旧的吗？上册有从一开始编，下册也是从一开始编吗？啊，那么就是下册的456页啊。四千呢是卷20啊，四千呢在大正藏里面呢一共编了20卷，这一部分的资料呢是在卷20，也就是最后一卷啊，大正藏33册961页的上来。那么汇集本呢，页码呢跟前面的佛陀版的止观版的都是一样的，都在那一页。先看这个妙玄啊，妙玄就是法华玄义，他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啊，问涅槃追说是方等正开示，别教复有是，若为分别。那么有关这一部分的这个解释啊，我写在下面啊，我用红笔把它写成一个一啊，原文妙玄的原文写个一，下面的解释呢也写个一啊。说涅槃经啊，是佛陀入灭以前最后的教化。那么在涅槃经里面呢，是追说四教，这个四教就是藏通别圆啊，各位注上去啊。在涅槃经里面啊，它是最后的佛的教化，可是呢还是追说四教。方等部的经典，关于方等部呢我们后面会介绍啊。天台宗把佛陀的教化呢分为几个部啊，也是几个十，就是50或者5部啊，华严部、阿含部、方等部、般若部啊、法华涅槃部啊，这个后面会讲的啊。 方等部的经典正说是教，换句话说，在方等部的经典里面是教化四种人，藏教的人、通教的人、别教的人、原教的人都包含在这个部里面，所以叫做正说是教。但是涅槃经不同啊，怎么不同法后面会解释啊。别教的菩萨复用四教修行，单独这个别教菩萨他用四教修行啊，以上三种四教有何不同，这是白话文的解释啊。再回到上面，回到第一行，答说涅槃当是通入佛性。涅槃经啊是应当要说四教，目的是什么呢？让四教的行人啊通通都入中道佛性，都能够入中道佛性，这是涅槃经。别教次第就是别教的菩萨是次第的修这个四教，后见佛性，一直到了登地以后，别教菩萨登地以后就能够亲见，也就是证得啊中道佛性。方等保证二不见性，方等部里面包括了藏教跟通教的这两种人呢、啊、就是二，就是藏通二教的人，保持正入偏真涅槃。在方等部里面，虽然他们也听到了大圣的教法，但是呢他们很固执，仍然保持要证入这个偏真涅槃，灰生灭智。所以这些人，其中这些人呢是不见佛性，跟上面的涅槃经的追说跟别教菩萨的次第修这个四教是有一些差别的。我们再看这个妙玄的解释的后半部啊，答的部分啊，妙玄解释的部分是第二行啊。答：涅槃经是佛陀入密前最后的教化，应当要追说四教，令四教的行人啊都能够悟入中道佛性。我们继续看这个参考资料啊，说涅槃经是佛陀入密前的最后的教化啊，应当要追说四教的啊，藏通别院四教的，而且呢是令四教行人都能够悟入中道佛性。那么别教菩萨呢是次第的修四教，幕后才修原教，因为这个四教它是次第修嘛啊，就是顺着这个次第藏通别圆这样的次第，最后才修这个原教，登地以后才见佛性。方等部里面虽然是通说四教，在方等部里面佛有时候说藏教，有时候说通教，有时候说别教，有时候说原教，看不同的场合他就讲不同的教法。那么在座听的人呢可能都听到，但是藏跟通这两教里面的二圣，以及通教里面的顿根的菩萨，仍然保持证入到偏真涅槃。所以呢这个藏通二教中有人是不见佛性，因为他们很固执，他坚持要证入这个偏真涅槃啊，灰生灭智。所以这两种人啊，这两教的人是不见佛性的，不见这个中道佛性的。 那么最后的结论是，故上述的三种释教呢，并不相同。这是法华玄义。下面呢，看这个释迁。释迁是湛然大师的著作。法华玄义呢，是智者大师所说，而张安灌顶大师把它记录下来。没关系啊，各位听了可能很陌生，但是你上久了以后，听得熟了以后啊，就很熟悉。那么那三套书啊，各位请回去的看到这种啊，去回去翻一翻，即使你都听懂了，也去翻一翻，再看一看，常常的要去翻开来看。希望这一部书上完了以后，各位对那三套书里面很多地方，不是全部啊，很多地方都很熟悉，就是你都有翻过，而且拿铅笔呢把它画起来啊，上面呢注记，甚至于在前面呢写一个这个用张贴纸，第几页讲什么问题，特别把它这个标出来，以后要翻的时候找的时候呢很容易。我是就是这么做的，因为这种看的一个点一个点看多了以后，对这本书的大意啊就有些知道，看多了以后就会。说实话，三大部不好看的，很困难的。我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啊，一个点一个点的去了解啊，把这些点累积起来多了以后呢，慢慢慢慢的就觉得他大概在讲些什么，以后再来看整部书的时候啊，就少了很多的障碍。我是没办法，我用这种笨法子啊，来这个看这些这个祖师的著作。所以呢，这个辅弘记啊，确实像我们序里面讲的是一把钥匙啊，这个三大部这个大门啊锁得很紧啊，要用这个钥匙去开，这个辅弘记这把钥匙去开啊。别的天台宗的著作啊，没有引用这么多的资料啊，它的好处就是引用很多很多的资料。所以各位务必这个头几个月一定要能够咬紧牙关啊，要忍受啊，忍住，不要这个被吓退，太复杂好像啊，东西太多，这个一定要忍过去，一段时间以后就不会了，习惯了。好，接着我们看上面那一段的释迁啊，原文次释疑中啊，上面是释疑啊，有问有答，是解释疑问的啊。解释疑问当中说啊，云就是说啊，别教复有释者，他并没有整段去解释，只解释这一句啊，妙玄的这一句，什么叫做别教复有释啊？说别教复有释者，别教十住位，十住位的菩萨。啊，别教也就是三贤位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叫做三贤位。那么这个十住位的菩萨呢，位还很浅，程度啊并不是很高啊。说别教十住修什么呢？修生无生，这个是指的是生灭四谛，无生四谛。生灭四谛就是藏教，无生四谛就是通教，通教人修无生四谛。那么详细的情形后面再说，现在呢各位先知道一下，所谓的生无生其实说的就是藏通二教的这些教理，修的是这个，在十住位的菩萨是修这个。好，接下去再看啊，实行修于无量，这个无量四谛啊，正好是别教菩萨所修。那么别教菩萨的修行，他的这个特点呢，是什么呢？是次第修，按部就班，这是别教菩萨。实行位的菩萨啊，按照次第，他是修无量四谛。什么叫做无量四谛，以后再讲，到了别教的时候再详细解释。 实相修于无作，无作四谛配这个圆教，所以有四种四谛来配这个藏通别圆的四教。关于四种四谛的出处，我们到了一至三的时候再来说明。四种四谛，到一至三的时候再给各位说明，它是根据《大波涅槃经》来的。《大波涅槃经》里面就有说到四种四谛，那么智者大师拿来配这个四个教，就是藏通别圆的四教。好，再看世迁啊，实相的菩萨呢是修无作四谛，登地正于无作，一直到了初地以上才能够清正这个无作四谛的这些中道，这个第一谛，这个理要登了初地以上才证得。在十回向的时候他只是修这个无作四谛，但是还没有证得。故云有事，所以妙玄说别教菩萨修四教，一共有四种教法。他这个文字是解释妙玄的，但是呢这样的修行啊，各位想，他是十住位的时候修这个藏通二教的四谛，对不对？十行位的时候修别教的无量四谛，十相位的时候是修无作四谛，它是什么呢？是数的方向修行，数的修。就像我们现在读书啊，你比如说是小学有小学的课本，中学国中有国中的课本，高中有高中的课本啊，大学有大学的课本，研究所有研究所的课本，这样子的修行叫做数修。另外一种修四谛啊，四教的四谛啊，是叫做恒修。恒修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下面就说了啊，又实行中啊，单独在实行位的菩萨，特别提到实行位的菩萨，习诸佛法，要学习啊佛的这个法门，诸佛的法门，具足习于一十六门，就是每一种四谛啊都有四门。这个四门啊是有门、空门、亦有亦空门、非有非空门，这个叫做四门。每一种四谛啊修行的方法有四个门可以入进去，但是呢智者大师在他的著作里面也有这么说的啊，藏教的生灭四谛啊，藏教生灭四谛啊多用，他是讲大多数啊，大多数用的是有门，藏教多用有门，通教多用空门，别教都用一有一空门，原教呢都用非有非空门，这是讲多用，这大多数是这么用的。那么要晓得这样的用来修行的话，用这个偏用啊，藏教偏用有门，通教偏用空门等等啊，这样子用法是干什么用的呢？自行用的啊，自己修行用这个就可以了啊。你藏教的人用有门就可以证得偏空的理，通教的人他根性比较利，他用的是空门，很快的能够证得偏空的理，就是真谛理。别教菩萨他喜欢就是最习惯于最好用的就是一有一空门，他能够证得不
淡中的理啊，证得淡中的理。圆教菩萨根性比较利，他用的是非有非空门。但是如果要教化众生的话，要利他的话呢，四门通通要学。你自行的话，你用哪一种随便挑一种就可以了，能够证得那个理，目标是这个，越快越好。但是要教化众生不是这样子的啊，众生的根性是千差万别，所以呢各种的门啊通通要熟悉，都能够因病与药，对吧？众生有什么样的病，就是他有什么喜好，你就要这样去说。所以呢菩萨，大圣的菩萨，他是要四教四门一十六门通通要精通。所以释迁在这个地方就说，别教十行位的菩萨要很这个习于具足，习于一十六门。虽然是一十六门，他在十行位里面修的也是四教，对不对？因为每一教都有四门嘛，所以呢亦名为四。这一种的恒学，因为妙玄讲的是数学的次第的学啊，是数的方向。现在释迁给他补充出来，就是妙玄他省略了啊，只说了一个次第的修学四教四门。但是呢十行位的菩萨为了要教化众生，他在十行位的时候他学习诸佛的道法，所以具足修学一十六门，这个就是恒修恒学。他自己提出问题，问住一习八，这个住乙啊，这个乙啊同于这个乙，在我们辅弘记后面啊，后面辅弘记啊有这一段文字引用释迁的时候，他就用的是已经的已，可以通。说十住位的时候已经修了生灭四谛以及无生四谛，事实上呢这样子的两种四谛呢已经啊算起来已经有八个门了，何故行中更习十六？为什么到了十行位的时候还要这个学习修习这个十六门啊？不是重复了吗？问的是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答：前是自行啊，回答是说在十住位当中啊，修那个藏通二教的生无生啊，两种四谛啊，那是自行，随用一门就可以了。刚刚讲过，藏教多用有门，通教多用空门，用一门就够了，不一定要修四门。因为自行的话呢，用一门就可以了啊。你的目标是进入以后能够证得这个偏真的这个真谛的这个理呀，啊，目的是这个，进去就可以了，进那个门就可以了，啊，就像我们讲三解脱门啊，空无相无愿，这三个门是涅槃成的三个门，是不是三个门同时要进呢？不一定，从一个门进去，空门也可以，无相门、无愿门都可以的。只要进去就可以，进入涅槃城就可以了，那是自行啊。你进了这个门就已经目标已经达成了，对吧？小圣人修行修三十七道品，然后要进这个涅槃的时候呢，要经过这个三个城门。三个城门不一定，你说这进了门这边进去，那边还要绕出来再进一个，再进一个，不需要，一个门进去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四教四门也是一样，你如果是自行的话呢，一个门就可以了。 所以他说啊，钱是自行啊，谁用一门就可以了啊。后为化他，化他就不是一门了啊，四教四门通通要精通啊。是故行中啊，更习前八，所以在十行位当中呢，还要修习前面的已经学习过的生、无生、两教四门，这个八还要修习。是故十六俱须广习。好，我们看下面的解释啊，十千的部分我就简单一点、快一点说了啊。妙玄说，别教复有修习四教是什么意思呢？啊，也就是别教十住位修这个生灭四谛，也就是藏教，以及无生四谛，就是通教。十行位呢，修无量四谛啊，就是别教；十回向位呢，修无作四谛啊，就是圆教。啊，这样子修四教，初谛以上正无作四谛的理，也就是中道佛性。啊，故说别教呢，次第修四教四谛，此意即是别教菩萨的速修四教四谛。又别教于十行位当中啊，修习诸佛的道法，要具足的修习四教四门，就是一十六门啊。这个呢是恒修四教四门。问，前说速修当中啊，十住位已经修习了藏教的生灭四谛，以及通教的无生灭无生四谛，已经有八门了，为何在十行位当中更修四教四门呢？要修一十六门呢？答，前速修中与十住修生灭无生两种四谛啊，是自行，谁用一门即可。我在括弧里面也说了啊，藏教多用有门，通教呢多用空门。实行位中具修四教四门的理由是什么呢？是生灭无生灭的二教八门啊，是用来化他的，在实行位中修的时候是用来化他的。无量无作的这两教的四门啊，方是自性。是故啊，实行位中一十六门啊，俱须广习也。那么这个是谦的意思。好，我们再看这个最上面的这个，就是我们课本的啊，《辅弘记》的文字啊。这一位是钱居士啊，钱宜安的这个说的，他引用啊这些这个内容。说别行恒学无作四门，那么根据四千的内容啊，是别教十行位的菩萨呢，是恒学是四教四门，他这里省略掉这个四教四门里面中间有无作四门，对不对？对不对？啊，别教十行位菩萨是通学，但是呢，他这里讲无作四门呢，是其中的一条。是原教的部分，它省略掉，所以呢，解释起来就啊，如果不把它原文拿出来看的话呢，可能会造成误解，以为别教十行为的菩萨只修这个，不是的，别教十行为的菩萨是通修四教四门一十六门，其中包含这个无作四门，因为前言居士他省略掉，所以一定要把原文啊。世谦的原文跟妙玄的原文啊，把它这个去啊抄录出来，我们才知道他讲些啊到底究竟它的内容是什么啊。现在就知道啊，钱宜安居士的原文啊，他是省掉了这个其他的这个三个，所以其中包括了无作四门，但是呢，这个无作四门在十行位所修的，他的地位呢，菩萨的这个地位只有十行位位浅。他修的这个所谓的中道佛性之这个这些妙理啊，这是淡中之理，而世谦为复比较，
说实行位中修这个无作这个四门啊，是丹中之理，但是呢是符合这个别教的修行的次第的。
那么我把它写成这个白话文的解释啊，在下面的第三段，就是上面钱一安居士的这几句话，根据上面的资料做成解释啊。
世谦说，别教实行位中，恒学四教四门，这个我把它加下去，因为跟它的原文来讲的话，只有一教的四门。事实上，世谦是说他是恒学四教四门。学四教四门才叫做恒学，如果学一教四门就不是恒学，对不对？单独学一个算什么恒学？它是四个通学，十六门通学，这个叫做恒学，在实行位中啊，具足学这个才叫恒学啊。所以呢，别教实行位中的恒学是四教四门，因为实行菩萨位阶人浅，其中无作四谛的这个四门啊。还是属于教道，只是说教，只是属于这个讲的，嘴巴讲的，并不是真正亲自证的，叫做教道。关于教道正道，我们到后面再说啊。那个问题也是相当复杂啊，这里就不用，简单知道一下，就是说别教地前菩萨所修所讲，通通都是属于教道。他没有证的，要登地以后才证的，才属于正道。正道以后呢，他不是别教，他是已经是圆教啊。天台中有一句话，对于别教菩萨登地以后叫做正道同圆，别教菩萨登了初地以后，他就不是别教，他就是圆教。所以我们在这个教理上看起来好像别教菩萨有初地，一直到了这个十地，然后还有等觉，还有别教的佛。其实初地以上啊，那些个十二个位置啊，都是属于教道，嘴巴说说而已。他已经入了圆教，把它归并到圆教去。那为什么保留呢？属于教道嘛，在教理教说上，说教上。需要这么说。好， 实行位的菩萨位阶人浅，其中无作四谛四门啊，它并不是属于正道，不是亲正，只是属于教道，今为淡中之理。什么叫做淡中之理呢？是三谛格立，于空假之外别立中道一个理，称为淡中之理，
就是言说上的。对于这些别教啊，对于顿根的这些别教菩萨，我们说他顿根是指对中道妙理，他比较这个根性比较这个不是那么的利，圆教菩萨就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呢，称之为在空假之外别有一个中道的妙理，这个叫做淡中，初地以上即属于正道。方能清正不淡中之理，不淡中之理呢？括弧里面解释是即空即假即中之理，称为不淡中。事实上，中道妙理跟空假是不能分的，但是在别教里面呢，就是因为它根性太钝，所以跟他讲先修空观，再修假观，再修中观，只能这么来，慢慢来啊，次第的。
世谦所说的实行位恒学四教四门，其中无作四门啊，仅属于淡中之理等等的内容，这些内容呢是符合别教修行次第的。
那么这段文字就是解释那个前居士的那几句话啊，把它说明一下。那么关于啊世谦的文呢，在我们课本的下面1633页的第八行啊，那个地方呢会再列出来啊。可是呢，现在为了要解释这个前居士的这几句话呢，我先把它抄出来了啊。这是第一份啊参考资料。再看一至二呢，在这个page 10啊，第七行。
会集十的第七行呢，上面说若夫临风之言曰，四教已出而台中回，待有积焉而为之迟啊，无凡愚之智慧也。这个慧字好像是个错字啊，是不是？
应该是这么写的啊，口字旁边，这是口啊，或者是嘴啊，都可以啊。这个慧字是个错字，我不知道他这样写法，康熙字典会不会是这样子？我没有去查，没有哈、啊，应该是这样子写法，就是嘴巴啊，智慧就是插嘴，插嘴或者多嘴啊，不必要我去插嘴，多说啊，多嘴啊，不必要了啊。这个字是个，应该在我们的字典上看起来这个是个错字、啊、那么还有有关这个刊物表啊，有一个完整的刊物表，当然不是百分百啊，但是呢相信已经有了90%以上的地方啊，有错误的地方啊都修改。那么我们上完这个课以后呢，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啊，执行长打电话给我，问我对于这个刊物表啊，各位需要不需要？其实在各位的课本的后面啊，应该是有的啊，是吧？但是呢那个是第一次的版本，就是后来我又增加，是不是？我是因为跟他讲，我说把这个我已经从63页以后啊，都把它列出来的有关这个刊物的这些单独啊，把它印成一个小本啊，印成一个小本呢，各位每次来上课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一部分啊带来的时候呢看一看。那么他说如果需要的话呢，早一点告诉他要印多少份啊，他基金会也是无条件的这个提供给各位，看各位要不要啊。因为要的话呢，就像我这样把它定成四份啊，这是四分之一啊，四分之一，我的那个订书机小，所以呢只能四分之一订，而大的订书机的话订成一本啊可能也很重，但是呢每次可以带四分之一来啊，有错误的地方呢自己先看一看把它改一下。各位看要的话呢，我礼拜一我就通知他，那么下一次上课的时候他就会放在这里。需要不需要啊？还是需要的哈，因为你翻后面当然是可以，但是比较麻烦啊。有一本在旁边，他是说会丢掉，我说不会了，上课就不会丢掉。我是一直跟他这样讲，我说上课要用怎么会丢掉呢？每次带的来带四分之一也还好嘛，不会太重啊。各位如果决定多要的话，我就通知他，要不要？
要
啊，要那就还是。啊，因为我们翻起来比较方便，两本放到一起翻比较方便。翻这个后面我始终觉得不太方便，懒得去看。对，当然也可以说是哪个地方错的，我用口头跟各位讲一下，不过还是各位自己有比较好啊，去翻一翻比较好啊。那我就通知他啊，通知他请他这个帮我们印出来。关于前言居士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偶一大师啊，智绪大师啊，对于这一部四教仪啊非常的反对，就说四教仪一流通，这个天台宗啊就整个前途啊就通通的暗昧啊，就是 无量的量啊，就是亮光的量啊啊，天台宗的这个从此以后就暗无天日，好像有这个意思，对不对啊？怎么会这样子？理由何在啊？那么我呢找到了两个这个出处，找到了两个地方啊。我们看这个参考资料啊，我打一个有一和二啊。第一个呢是因五十定说，从这个问题上可能引起这个智绪大师的反感，就是五十啊，五十是华严时、阿含时、
方等时、般若时以及法华涅槃时啊，这五时。那么很多这个天台宗的这个祖师们啊，把这个五时呢，把它说成固定啊。有一首偈颂，我们课本上面也会有，就是集注啊，后面152页，各位翻到152页，我们看第四行啊。五时说法颂云：阿含十二方等八。这一位我们陈秋月学长来哈，参考资料没有了哈，没有了，等一下只好休息的时候再来印啊。参考资料，参考资料等一下再给你啊，先跟旁边的人一起看一下啊。好，看这个五十说法颂啊。阿含十二方等八，22年般若坛，法华涅槃共8年，华严最初37日。天台宗的后裔啊，祖师们啊，很多人都把这一条呢作为定说，认为佛一代十教啊，就是这样子说法的。那么藕益大师对于这样的说法呢，非常非常的反感啊。我们看这个资料啊，参考资料。好，临风中论啊，这是藕益大师的弟子啊所编的啊。那么佛陀教育基金会呢有这一本这个精装本，有这本书啊。那么在佛陀教育基金会的这个版呢是6啊，就是他的自传里面呢有这么一句话：四教已流传而台中昧啊，毁跟昧啊意思差不多的啊，暗昧啊，如知死方一辨证也。就好像医生啊拿了死的方子啊去医那个变化的病症，这个症啊跟那个病症的症啊是可以通的，医这个症变化的病症。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们看天台新药啊，这是圣严师父啊，圣严法师所著的啊，也就是注解这个教观纲中啊，在座可能很多人都看过这本书吧，我们杨建生学长也在讲这一本嘛啊，这本啊。那么天台新药的21页的最后一行啊，有这么几句话，同时也为了表示对高丽沙门地官所录的天台四教仪的不满啊，故于临风中论卷六，这个卷六我打了一个问号啊，是不是卷六？照我现在看到的那个佛陀教育基金会的临风中论的版本是卷一，他这个地方卷六是不是另有这个这一句话呢，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看到那个慧月法师的也是讲卷一，所以天台新要讲卷六啊，那个时候我找不到这个资料，所以也没有去跟师父提出这个卷六啊有没有问题，我没有跟他这样说啊。内容是一样的，有云啊，四教仪出而台中毁，尤其对于元朝的元翠注解这个四教仪啊，他有一本元翠法师啊，有一本叫做四教仪备释卷上，在万字序藏102册，这个是中国佛教会的版本或者新闻风的版本啊，不是各位在这个西北塔里面的 X， 不是那个，所以这个第几册是不一样的，页码也不一样的，但是我查的是就是在国家图书馆里面啊，中国佛教会的啊，万字序藏102册第143页的上栏，就是我们课本152页的那个刚刚念过的那四句五十说法颂，以及蒙论，就是我们这个集注的作者元朝的蒙润法师四教仪集注啊，元翠法师 做了一个释迦仪被试，所以我在这里写了啊，蒙润著的释迦仪集注卷一，也就是我们这一本辅弘记的152页的第五行，所引的是什么呢？他说是今夕湛然的五十颂云。对于今夕湛然这四个字我也打个问号，换句话说，这一首这个五十颂啊，五十说法颂啊，根据圣严师父的说法是今夕湛然所倡导的所说的，他是这么说的啊，阿含十二方等八22年般若谈，法华涅槃共8年，华严最初37日的别五十的分判法，即表反感，故于教观纲中通别五十论的章末当中啊，对之提出强烈的批判，斥为妄说。所以在偶一大师的教观纲中当中啊，特别啊针对这一首寄颂啊，是提出强烈的批判，非常的反对啊，认为此非智者大师以及藏安大师的见解，智者大师、藏安大师都没有这样的说法，特别说明不是这个样子的。可是为什么天台宗的这些祖师啊，居然把它说成是固定的？佛说法好像只有12年讲那个阿含，后面都不讲。方等部呢，只有那个8年讲，其他的时间都不讲。怎么有这样这个等于头脑不清楚？意思是这样子，把佛陀的这个说法变成一个死方子，死的药方啊，变成这样子啊。好，我们把教观纲中啊这一段文啊，我们把它这个抄录下来看看啊。教观纲中在大正藏46册937页的中览，他引用的这个资料是妙玄卷十下，在大正藏33册的812页的下来，佛陀版，各位请回去的这个三本里面的这个三大部里面的这个佛陀版下册1376页，止观实践堂的版本是下册的480页，这是法华玄义的原文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藏安真哲啊，就是智者大师的弟子记录这个法华玄义的，这位藏安尊者云：人言第二十，第二十当然就是指的是法这个阿含识，阿含识12年中说三圣别教。什么叫做三圣别教？就是对于声闻啊说四谛啊，对缘觉说12因缘，对于菩萨说6度，这个叫做三圣别教，个别对于三圣个别的教法，这个叫三圣别教。那么在智者大师之前，有很多判教的祖师啊，就把这一段的时间呢 啊说成是专门说三圣别教。那么说那些前面的判教的这些祖师们说12年中，佛在12年当中啊，有固定的说这些教法，三圣别教，这不是天台祖师讲的，他说的是人言，是有人这么说啊，藏安尊者说有人这么说，在第二十当中啊，12年中说三圣别教，如果这个说法是真实确定的话，下面提出问题了。若而过12年，超过了这个12年的时候，有疑问四谛12因缘6度，他是以听闻四谛法，或者是听闻12因缘法，或者听闻6度法，有人他就喜欢听这个，他也
啊，最容易接受这种的教法的时候，岂可不说？佛怎么可以不说呢？意思就是说，你这样的讲法是不通的，佛不会这样子。这样的根性，他喜欢听师弟，佛当然要跟他讲啊。怎么说？哎，时间过了，这个打烊了啊，没有这样子的道理的。若说，如果佛对这样的人继续也说的话呢，则三圣啊不止在十二年中，超过十二年，所以你那个十二年的说法是站不住脚了，对吧？啊，如果佛要跟他说，那么超过十二年，你怎么会说只有在那个十二年当中？啊，你那个十二年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啊，若不说不说，则一段在后疑闻者，佛岂可不化言？有一段人啊，这个不啊，这是段落，这个段落这种的人，一个段落好了，这个后段班是吧？他前面十二年没赶上，他要听这个是吧？那怎么办呢？啊，佛岂可不化？怎么可以不教化呢？定无此理。这是张安大师在《法华玄义》里面的原文。啊，经言在经中说，为声闻说四谛，乃至说六度啊，啊，不止十二年，绝对是不止十二年。啊，盖一代中啊，在佛的四十九年也好，五十年也好，他的一代的教化啊，中间随疑闻者即说耳，只要是根性正好配合，佛就说那个法。如是阿含无不虑啊，关于是阿含无不虑呢，我们到后面的时候再说啊。是为声闻而说的，乃弃啊弃于圣灭，一直讲到他入灭。即是其事，何得言小圣系十二年中也？只要适合他的根性，适合他的程度，适合他的喜好，佛就要说，怎么可能只有十二年？这是一个。第二点，人言第三时，这个第三时是他这里讲的第三时，是过去古代的，就是张安大师前的，是包括了天台所讲的般若跟方等。方等不是八年吗？那时候寄送里面二十二年不是般若吗？加起来正好三十啊。那么这个第三十三十年中包括了这两部分，那是古时候就是在张安大师之前的祖师们的判教说，第三十啊是说什么呢？空中般若，还有呢就是维摩诗意等等的方等部的经典，这个三十年当中说的全部都是这样的经典。一合经文之三十年也，这张大师提出来的这个责问，你是依据哪一部经说只有这个三十年，而讲的就是这些经典。大智度论云啊，大智度论卷九十三，在大正藏第二十五册啊，七百一十三页的中栏，大智度论里面说，须菩提于法华中闻说举手低头皆得作佛。那么这个是在法华经的方便品啊，在这个地方，法华经方便品第二，大正藏第九册啊，第八页的下来一直到第九页的上来啊，那些寄送。须菩提在法华会上啊，听说一举手一低头啊，皆得作佛。法华经有一首寄送，我们记得若人善乱心
啊，哦，大家都很熟，哈哈，这个啊，啊，皆空成佛道，那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类似的这种内容，就是这个地方啊。所以说低头举手，举手低头皆得作佛。所以呢，现在在这个般若会上，在大乘般若经的这个后分啊，后分的般若经啊，这个是义经问退义，就是问佛菩萨摩诃萨是必定还是不必定，这个必定还是不必定啊，必定就是不退啊，这个不必定啊就是会退。在般若会上，须菩提问佛菩萨摩诃萨是必定还是不必定，就会不会退，因为他已经听过了《法华经》讲举手低头一称佛号一称佛名都能够成佛的。现在到了般若会上，他就问了菩萨摩诃萨啊，会退还是不会退，佛告诉他不会退，都会成佛的。好，既然是这样子的话，若尔大乘与法华前后何定也？这个大乘般若经跟法华经到底谁在前谁在后呢？根据那个五十说法颂的讲法，法华涅槃是一共后面的八年，22年是讲般若，对吧？22年般若谈嘛，后面这个8年才讲这个法华经跟这个涅槃经嘛，啊，根据那个五十颂的话，般若在前，啊，法华在后啊，可是根据这个经文《大乘般若经》的经文呢，看起来又好像是法华经在前呢。他听完了在法华会的这个佛的说法，说完了法华经，然后再来在大乘会上问这个佛。啊，根据《大乘般若经》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就可以证明，那个须菩提他是已经先听过了法华经了，所以那个22年般若谈，法华涅槃共8年，这个次序啊，又是不一定的，所以他这个地方特别提出来，大乘般若经跟法华经前后何定也？怎么可以决定谁在前谁在后呢？论曰，这个地方论曰是智续大师自己的推论，是吧？智者张安，明文若此。说得明明白白，那个文章今人绝不语目，语目就是过目，就是去观看，连看都不去看。上至二传阿含十二方等八支妄说，把它呵斥，内中的讲话是妄说，危害甚大。那么他骂的都是释教以这个他的著啊著书的这些人，元翠跟这个蒙润，对吧？啊，都是一个是被释，一个是集注。但是释教以本文啊，我下面就说了思维啊，这是我自己个人看的啊。释教以文虽然没有阿含十二方等八的这个五十颂，但是对于五十啊，似乎啊是作为定说，没有特别像这个智续大师这样子的讲通五十等等的，没有这样的讲法。释教仪的仪文啊，它是没有这样子的，好像看起来是定说。所以呢，这是续师啊斥责理由之一，我认为这是第一个理由啊，骂这个释教仪啊，天台宗啊。从此以后啊，没有前途了，暗无天日了啊！这个这么去骂这个释教仪的理由的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五十定不定的这个问题啊。另外，这个天台星耀为五十颂啊，乃是今昔湛然所说。然而，我请朋友查呢，查无实据啊。各位，杨学长，你们去查查看。啊，这个五十颂到底今昔湛然有没有说过？啊，是查不到
这个净虚湛然的著作。那么现在西贝塔里面有的当然是大真藏跟万字虚藏了啊，有净虚湛然大师的著作，可是呢都查不到这个无始颂，查的最早的还是宋代的一些这个天台宗的这些后裔，所以查无实据。那么当初圣严师父他怎么会这样讲？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资料，所以呢跟师父碰面也没有去跟他提出请教，说你这个资料是从哪来的啊？没有跟他请教，只是查，现在呢查不到资料，师父也圆寂了，也没办法去跟他讲你那本书在改好不好，他不能这样讲了。那么《辅弘记》第152页的第七行，我们看到这个152页第七行啊，这个补啊，这个补是谁写的呢？就是净全法师。我们在这个三个序，上个礼拜所讲的三个序里面的第一个序四三四，净全法师，我们看第十四页啊，第十四页的第一行，既有所疑，乃入世师之所补，别加补字，对吧？四三四性全法师啊，是他的意思，叫做一个补啊。上面标举出来的题目是一个补字啊。如果《辅弘记》的作者有所遗漏的时候，那么这位性全法师啊，他可以他自己呢也加入他的意思下去呢，叫做补。好，我们翻到152页，这个四三四性全法师他这个补里面说，精明别异，故引孤山五十说法颂。各位看这个地方，他说这个五十说法颂啊是孤山，并不是精虚湛然。再看我这个参考资料啊，孤山五十说法颂，这个是我们课本上面讲的孤山呢、啊、应该是指的是宋代的孤山智源，但是现在的西贝塔里面也查不到他的著作有这个五十颂，所以呢也查无明文。以上呢是判断啊，我们去推论智虚大师对于释教仪这一本书啊这么样的反感啊，其理由是什么。那么这是第一个理由，关于这个五十定说的这个理由。下面呢是第二个理由，因为理论与实践呢、啊、两种啊不得平衡，所以呢反感。我们看这个慧月法师啊，在教官纲中和刊本，这个是止观实践堂出的啊。对于教官纲中啊，一共啊有三个注解合刊在一起。那么在概说里面，概说里面的第二页啊，page 二末二行，他这里说是这样子的啊：智虚大师著作本书的缘由是，这个本书就指的是教官纲中，因宋代已降的台宗的徒众啊，在研究教典中过分于执着文字的分析，我觉得这样念起来很别扭啊。我认为应该过分执着于文字的分析，是不是这样子啊？王学长，这个殷老师啊，因为过分执着于文字的分析，成为文字法师之流者不少。天台宗最反对的是两种人啊，第一种是暗证的禅师，这个暗证的禅师啊，都经教理论一概不用，他已经明心见性了，事实上呢，并不是真正的明心见性，因为禅宗讲不立文字嘛，直指人心嘛，啊，他认为他自己已经大彻大悟开悟了，那么这一种啊，就把他称呼为暗证的禅师。那么另外一种人呢，就是专研究这个教理，实证的问题呢，他连碰都不去碰，是修的问题，耍嘴皮子啊，嘴巴说，
那么这个叫做文字的法师，文字法师啊。那么天台呢认为这两种啊都是过失，所以呢要教和观啊，解和行啊，要双美啊，并重啊，解行啊要并重啊，这是天台宗的这个主张。那么智续大师啊，偶一大师呢特别针对这个偏在一边的这些文字法师呢很反感啊，所以认为这个天台宗的徒众啊，着重在这个执着在文字上啊，成为文字法师自留者不少啊，自是理论和实践呢、不得平衡，失去了智者大师的本怀，故续大师啊，在《八部道人传》说：“四教仪的问世而台中昧之平”，有了这样的一个批评，这绝不是轻视。乃是针对四教仪为偏重理论而缺这个实践门的修习，故忧虑台中的徒众亦堕于文字匠之流啊，竟无法证中道地理啊，而成为这个台中的天台中的法匠啊。换言之啊，也就是指责如果偏向教义的全习，乃永远无法正道啊！所以强调啊，教观，教就是理论啊，观就是实践，也就是解行啊，双美的重要，而注本书为他的旨趣啊。那么，这是慧月法师的这个一个见解，他认为啊，续大师啊，智续大师啊。为什么会反对这部四教仪的理由是这个啊，就是偏重理论啊，而忽略了这个观行的实践啊。所以呢，一共呢，我手头有的资料呢，一共是有两种啊。第一个就是五十的定说，第二个就是理论和实践不平衡。所以呢，智续大师才会这么反对这一部四教仪。但是我觉得第二个，我们这一部四教仪啊，后面也是有二十五方便，也是有十圣观法，他也提了一下。因为这一本书本身对于天台的教理来说，它只是一小部分，只是一把钥匙，钥匙开了门进去，那才是登堂入室，对吧？要入了门以后才会看到全部嘛。他也不可能把摩子观全部就加进来吧，不太可能。他后面还是有这个二十五方便，还是有这个这个十圣观法，还是有行的部门啊。所以智续大师啊，但是对于这个五十的定说呢，这本书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啊，确实有这个问题啊。五十的定说啊。就如同智续大师所讲的十方子啊，去依这个变化的病症啊，确实有这个问题啊。但是我找到的资料就是这两种啊，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啊。因为各位在座的各位将来是要讲给别人听的啊，资料呢当然是越多越好了啊。而我能够收集的资料是不多，因为我不会电脑啊。各位会电脑的收集资料就快。一按就出来了。好，我们休息一下。